一年一度的，啊，昨天真的是给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欢度、欢庆主耶稣的降生，你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是神的恩典。那我们继续呢，今天来传是在他里边生根建造的系列，今天要讲拆毁与建造。我们常常问自己说：“为什么我的灵命不能够更快、更好的长进？好像我的信心是不前了，跟神的关系好像也不能够再更深入了。那什么原因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拆毁的不够，拆毁的不彻底。”你建造就建造不起来。我们2年前，我们这个啊有一个啊，我们修理修缮教会的修缮，我们弟兄一起来，大家啊真的是很齐心努力啊，一起来建造。但是在建造以前呢，先要拆毁。所以我还记得一起扒地毯，一起啊把这些啊原来的墙纸啊都扒掉。所以先要拆毁，才有建造。圣经说啊，在这个传道书，他讲到说，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所以拆毁和建造呢，是好像相反的，但是呢，又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房子，如果你不把它原来的拆掉，你可惜它，说呀，这个墙还不错呀，还没有坏呀，那我们就留着它吧。那你新的就不能够建造，你建造出来这个新的跟这个老的也不相匹配，觉得奇奇怪怪，所以呢，要先拆毁才能建造。好，那中国话呢，一句话叫"不破不立"啊，先要拆毁。今天呢，我们看这段圣经呢，是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啊，第二章第15节，这段保罗就啊，加拉太书是保罗一个很严厉的书，他极其严厉的批评加拉太人，他的用词都很严厉的，从来保罗没有这样的严厉的批评过人，啊，甚至于用到可咒可诅。这样严厉的词汇啊，语言，为什么原因呢？加拉太人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儿呢？这个加拉太教会呢，跟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好的对比。那哥林多教会呢，真的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各种各样的罪，各种各样不可启齿的罪，都在教会中都有，分党、分门别派，然后淫乱。然后啊，醉酒，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属肉体的罪。那保罗呢，对他们还是有恩典、有温柔啊，甚至在哥林多前书开始的时候，还要再鼓励他们啊。他每封书信都是先为他们感谢神。只有加拉太书，保罗上来直接就讲他们的问题，直接就讲。你们如果跟我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是可咒可诅的，大大错特错。若有人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这个人也是可咒可诅的。所以很严重的问题啊！到底加拉太人犯了什么错误呢？好像在人看来。加拉太人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他就是说信耶稣还不够，要再加上行律法，这不是更好吗？在人看来说，行律法也没有什么错呀，守律法，我们这个守安息日，守这些都是在人看来是好事情。 是敬虔的一个表现。那为什么保罗会这么样的批评他们，说你们是可咒可诅的，如果传的啊是一个混杂的福音？原因就是这个撒旦魔鬼，他把一个混杂的、没有拆干净的引进来了。人称义是因信耶稣而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那这些加太的信徒，他就说信耶稣，我们信耶稣，但是呢，我们再加上行律法，也要守这个律法，这样才能够得救。听起来呢，好像更好，但是呢，就把整个的信仰完全的扭曲了，完全的把它无效了。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第15节呢，就反复的讲一件事情：人称义不是靠着行律法。那什么是行律法呢？行律法不仅仅说，哎，你做出了这个行为，而是你出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人称义是因为信耶稣。那信耶稣也不是说就不有没有行为。那如果你只说你口里说我信耶稣，我手上没有任何的行为，那你的信是假的。是死的，在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不能够使我们得救。所以信耶稣也是需要有行为的，那行律法也是行为，这两个行为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保罗要严厉的讲？行律法一定不能够使你称义，而信耶稣而自然而出的感恩的行为就可以使我们称义得救。所以不在乎这个行为本身，行为就是一个行为，但是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是关键。这个行律法这三个字是指的专门指说。是要借着行律法来证明我是可以靠着我的行为来称义的，我是有能力来行出律法的，要证明给神看。如果你是想这样的去讨神的喜悦，那你就是错了，是绝对不能够靠着行律法。来证明你自己，所以保罗上来就说，反复的讲，属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行律法称义。然后接着保罗说，那真正的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是让耶稣在我们里边，借着我们这个身体活出来，活着的不再是我。第20节，好，那我们呢？今天呢，就大家同声慢慢的这个我要一点一点讲，这段圣经比较难，我要一点一点讲，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也慢慢的读反复的揣摩。我们一起来，我们这生为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把这宝贵的属天的话语要赐给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把这话语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照着去遵行，能够与你有美好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边，让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生根建造，有根有基。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听的，主的名，阿门。哦，我希望啊，这个声音好像没有了。我来解释。罗说，他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有什么特点？犹太人就是有律法，外邦人把律法颁布给犹太人，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他加了一个字，什么字？罪人。说我们是犹太人，但是我们是罪人。什么是罪人呢？这个约翰一书3章第4节讲到说，违背律法的就是犯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有律法，但是我们还是罪人。为什么我是罪人呢？因为我们都是违背了神的律法的人。所以，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所以我们人不可能靠着行律法来证明我是讨神喜悦的，我的生命是可以被神接纳的，我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不可能靠着只是外表的行为上的改变，改变我们的本性。举个例子，在美国，很多人养宠物，尤其养狗，狗很聪明，可以训练它做很多的事情。有一种狗叫 German Shepherd，不是，那狗叫什么名字来？我 Border Collie 啊，Border Collie 这个狗很聪明的，我们当时养那狗没训练，什么都不会。哎，我到网上看那个狗训练的，它可以跟这个主人跳舞的，哇，这跳的很复杂的舞，它都跳得很好，哇，很聪明。穿上衣裳又能够做很多的这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不管再怎么它的行为像人，甚至于做的比人还做的厉害。还是一条狗，它是狗的生命。你修饰外在的行为是不能够改变你的本性的。所以你靠行律法，把自己外表行为上修饰一下、装饰一下，让别人可以看到，哎呀，你的行为不错，但是你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人不能够靠装饰外在的行为，而让我们生命本质得到改变，所以不可能称义，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就是一个违背神的诫命的人。我们的本性就是因为从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的本性
就是诡诈，就是要违背神，这是我们的本性。你去靠去外表去修饰啊，做一些啊，这个人看来都喜悦的事情，不可能让你改变。所以人知道呢，我们知道这很清楚的，人不可能因为行为而改变你的生命。那怎么才能改变呢？乃是啊，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义。那为什么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称义呢？刚才说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限制我们自己，努力咬牙克制自己去做讨神喜悦的事啊，律法是讨神喜悦的。神的要求，但是呢，这样的方式呢是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的。那怎么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唯有信耶稣，才能够让你称义，才能够让你的生命得到改变。那为什么信耶稣的生命就可以改变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信耶稣就是与耶稣联合，就是与他同死同活，就是以他为你的生命，就是在保罗第二十节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才是信耶稣。信耶稣不仅仅是头脑中啊，我同意一些教条啊，你的教义我都接受，我都赞同，我都不反对，这是最起码的。但是如果只停在这里，那还离信耶稣还差得很远。信耶稣要把你的生命交给神，与他联合。所以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是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一切的判断，一切的标准。所以，当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时候，那耶稣的生命就成为你的生命，所以你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所以你就被称义了，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接着他说，因为为什么呢？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称义。所以属血气的、属肉体的，我们再对，做得再好，你是属血气的，你就不可能讨神的喜悦。你这个狗，你训练它再本事大，你或者你用一个猩猩，它更有智慧，甚至有的说可以达到3、4岁、4、5岁孩子的智力，但是它永远是一个猩猩的生命。它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同样的，我们属血气的人，你在外表行为修饰的再怎么样，再让人看的完美，但是你的本质是不可能改变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你的行为而得着生命，被神称为义。接着保罗说了：“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这话比较难懂啊，稍微解释一下。所以这些加拉太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知道我们要追求的是信耶稣而称义，但是呢？怎么又是仍旧是罪人呢？为什么他们仍旧是罪人呢？因为当你寻求靠律法来证明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落到了罪人的光景中，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神的律法，律法是使人知罪。 律法不是给我们，让我们说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自己啊，我做到了。律法给我们的根本的原因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做不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的，达不到的。这是律法的主要目的。所以律法本是使人知罪。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律法本是外天的，是天加进来的。那天从天到哪里呢？原来是什么东西呢？需要添加一个律法。原来只有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基础，神是爱。但是为什么要加上律法呢？加上律法是叫罪过犯显多，是把我们心中的过犯给它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是什么是罪，让我们认罪，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这是律法的功用。在旧约啊，神恩典呼召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给他恩典，让他成为大国、大民，有大名，让他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让他后代也蒙大福，这都是神的恩典。然后过了500年，神又有恩典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人呢，不知道感恩，不相信神的恩典。刚刚被拯救出来一个大的神迹，埃及的追兵被神埋葬在红海里面，这样伟大的神迹行出来，但是当在旷野中他们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他们就开始抱怨。所以这人呢，是不会感恩，这是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神怎么办呢？神就颁布律法。所以律法本是外天的，原来是恩典，但是人没有感恩了， take for granted， 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开始抱怨，开始有一点一点不如意，就不满。那神就给他们律法，让他们遵行。给他们律法以后，他们开始，这些犹太人说什么呢？他们就说啊，这个律法没问题，凡这个律法上的事儿，我们都能够遵行。他们觉得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可以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8节，他们就很骄傲地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会照着做。这人口气很大，但是神知道他们根本做不到。在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神知道他们呢是有这个想要做，但是呢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来看，先看这个19章第8节，百姓呢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哇，这口气很大。但是我们看在生命记第31章第16节的时候，当摩西再一次把律法重申给他们，说你们要遵行神的律法，你们如果遵行神的律法，你们就蒙福，你们若不遵行神的律法，你们就受咒诅。到第31节呢，耶和华就借着摩西呢说的 更直白了。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们肯定会失败，你们一定会被赶从这个应许之地赶出去，你们一定会不能够遵守我的律法，而且还让摩西写了一首诗歌，在事先就写说，我信你写这个诗歌，将来当他们犯罪的时候，这个诗歌就见证啊，我当年是怎么说的。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啊，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耶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的口中必念永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所以可以看到，神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就知道这以色列人。他不可能守住这个律法，他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被赶出，一定会遭受很多的祸患难。这都神用很多字，那时、那时、那时，而且用很多必怎么样？必怎么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他们想靠肉体，想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做不到，他们想得到，做不到。所以人呢，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称义。律法呢，只会呢，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不能够称义的。我们继续来。那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啊，好，所以如果我们又想信耶稣，又想靠行律法来证明我们自己，我们就把自己归到那个罪人的里面去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我们当我们一想靠行律法的时候，一想用律法来证明我是对的，我是有益的，我是不错的，你马上你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罪人。那保罗就说了：“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难道基督是minister of sin？” 不是的， 基督是 Minister of Life，这个律法是 Minister of Death，是律法是死亡，律法是好的，但是呢，律法带给人的呢，使人知道他是罪人，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彻底的认识。所以，基督，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想靠行律法来证明自己，这两者是不相容的。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又信耶稣，我又想去自己我的看见大的事情。”我说：“我信耶稣。”具体的事情一来，我就用我的智慧。我的聪明，我的人生经验，我的感觉来判断，来做决定。口里头也说我是信耶稣的，但是具体的事情呢，就要凭着我自己的人生的智慧来做决定。这样的人呢？就是想把两者呢混在一起，这就是加拉太人犯的错误，这是保罗跟他们大大的发怒的原因。这两者是不兼容的，在旧约圣经中啊，特别神禁止他们做两件事，说一块田里头不能种两样的东西，你不能又种一个麦子。又种其他的作物，不能够混着种。一个布，你不能够混纺。中国啊，现在我们那时候记得混纺就是一种材料再加上另外一种材料给它织在一起，啊，那个混纺好像说更结实，更能够两个材料的优点都搁在一起。但是神说你们织布麻的。就用麻的，棉的就用棉的，你不能够麻的和棉的混在一起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够信神又信自己，靠神又靠自己，这两者是不兼容的。神说你要建这个坛，祭坛，神一定说不能够用动过这个啊。凿子的石匠有一个凿子，把这个石头凿得方方正正的。哎，人说不要用这种石头，不是需要你自己去凿的方方正正的石头，就是用那个天然的奇奇怪怪的，原来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你先绝对不能够自己去把它修理好，去建这个坛，一定是啊原来的。这都是在告诉我们。信自我和信基督呢，是不能兼容的。这两者呢是相排斥，那为什么呢？其实人原本被造，人一定要信一样东西。在没有犯罪以前，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全心的信靠他。但是，当这个魔鬼借着蛇引诱了夏娃以后，这个人就开始信靠自己，所以用信自己来取代了信神，自己就成为偶像。我的感觉，我认为是对的，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哎。这就是我的标准。那我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这个就是信自我呢，就阻碍了你信耶稣了。所以你不可能又信耶稣又相信自己。这两者呢，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是一个罪人。你那个，难道基督是叫你犯罪的吗？说明你根本没有信基督，所以你还是一个罪人。 如果你真的信了基督，你一定是一个义人。所以，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像律法死？律法是好的，怎么叫像律法死了呢？律法是善的，是好的，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呢，我们人呢做不到，我们没有能力做到，我们不要再企图想去靠着律法来证明自己有义，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还是想去靠着律法，说这个律法我一定能做到，我再努力一下，我再加咬咬牙，我就做到了。你要如果这样的去你还是对律法是活的，你还是想挣扎。所以保罗说，我因律法呢，我就向律法彻底的死心了。律法它让我彻底的对我自己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是我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不会再去想靠律法来得着，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我是有益的。这个人这个罪的邪恶也在这里。律法本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罪，认识到我们有问题，让我们可以转向神。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目的也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行不出来，然后再开始真正的谦卑下来，信靠神。但是这个人呢，他就去滥用这个律法。律法本来是要证明我们不行，做不到，人呢就偏要说，我就要用这律法来证明我能做到。所以这样的人呢，是对律法呢，还是活的？你对律法是活的呢，你就对神是死的，你就对自己是活的。所以保罗说："我因律法，我今天已经彻底的放弃了，我不可能靠着我的肉体，靠着我的血气去行这个律法称义，所以我呢，死了。"我死心了，我对我自己完全的死心了，我不会再去想去靠行律法称义了。这是向律法死了的意思，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向神活呢？我们必须得对自己死。如果你对自己还不死心的话呢，你对神是不可能活的。你也对神没有信心的，那后边就说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同钉十字架的意思也是说，我已经把我的肉体、把我的血气，我已经彻底的放弃了，不会再去挣扎了，已经死了。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死人。那现在呢？那这个说，有人说，哎呀，那这不就是等于中国话叫躺平了吗？什么都不干了，反正我也做不到，算了，就不做了。哎，就是随心所欲，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不是的，神律法告诉我们，你的肉体血气做不到，但是不代表给你借口说你就躺平了，你就什么也不做了，什么也不去追求了，不是，让你重新的换一个方向，让你呢。让耶稣对神而活，让神的能力临到你，借着相信神，借着相信耶稣而去行，不是不行，还是要行，而且要行的超出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今天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把这个爱活出来，那是靠着神的能力而活出来，不是再靠着我们的血气。 所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他就知道我这个我字呢，是就原来我要想靠自己称义，我要那个自我自信这些呢已经死了，但是呢，要让基督在我里边活出来，所以我如今好像肉身是活着的，好像我能说话能做事。那不是再是我自己，不是我的那个血气肉体，而是因信基督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因着耶稣基督呢，他的爱，我呢是为他而活，让他的生命呢在我里边。所以从此以后，我不再靠我自己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分辨善恶。当年亚当夏娃，就是说，我吃了这个果子，我就可以分辨善恶了，我就可以分辨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可以有一个我自己的判断了。这就是人的最大的罪的源头，就是要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情可做，这件事情不可做，这件事情合理，这件事情不合理，这件事情天经地义是对的。在人的血气里头，没有一件事情是天经地义是对的。只有耶稣，他是天经地义是对的。你的再对再合理。像说出大天儿去也是对的，你也是有限的，也是出于肉体的这些东西呢，不能够让你呢得到真正的称义。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一定要不要再让你的自信、自以为是拦阻你。相信耶稣，耶稣说的是绝对的真理。你所感觉的，如果跟耶稣所说的矛盾，那你再对也是错。耶稣再不合理，再好像要求过分，他也是对。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让耶稣在我里边活着。举个例子，在旧约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儿：神跟扫罗王说，你把那个外邦的一个城打下来，你要把这个全城的人都杀掉，不但人都杀掉，而且所有的牲畜也要杀掉。这个扫罗呢？听这个命令呢，心里呢肯定不太高兴，说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全城的杀掉，男女老幼、小孩子也杀掉，而且不但人杀掉，连牲畜也全部杀掉，这都不合理啊！所以他心里呢就有一些呢不情愿，当他真的啊得到打赢了这个城，看到这些牛羊。这么好，这么肥壮，那个时候牛羊就是人的财富，他就心里说：“这牛羊也没有错啊，我留下一些，为什么不能留下一些呢？这有什么错啊？这神的命令太不合理了，我留下一些，而且我还有一个借口，我留下这些牛羊，我是为了神呐，为了给你献祭的，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留下了一些，好像说神的要求命令不合理，我的想法更加的合情合理。那最后呢，就因为他这件事情，他失去了他的王位， 他犯了大罪，得罪了神。所以啊，我们不要太相信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看见。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有错。当你认为你绝对不会有错的时候，那很有可能你是绝对的错了。没有一件事情人所能感觉的是绝对的对的，只有耶稣是绝对的对的，他的话是绝对的对的，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呢，让我们先来拆毁，拆毁什么呢？拆毁我们的自信，拆毁我们的自义，拆毁我们自以为是。你要不拆毁这个，你是不可能在它里边生根建造，不可能真正的去信靠它，不可能又信耶稣又信自己，这两者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所以我们要建造之前呢，必有拆毁。我们看几段圣经，当年耶利米啊，神给他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呢？两个任务，先要拆毁，再建立、拔出啊，先要拆毁，然后再建立和建造。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在诗篇第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呢，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呢，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建造自己的房屋，自己建造自己的公益，自己建造自己觉得，哎呀，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是这个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一定让神来建造。但神要建造以前，他必要先拆毁，先要承认你是诡诈的，你是没有意义的，你是啊需要神恩典的。如果你没有被拆毁到这种程度，拆得不彻底，你就去在那没有完全拆毁的地方去建造的话呢，你是建造不起来的，枉然劳力。所以让耶和华呢，让神呢，来拆毁我们，拆毁是痛苦的，啊，否定自己，没有人愿意否定自己，没有人愿意说，哎呀，我可能是错的，都是说，哎，我绝对是对的。否定自己是痛苦的，所以信耶稣呢，容易不容易？容易。信耶稣难不难？很难。你要对自己死，你要彻底的否定自己。当你真的去拆毁的时候，啊，神就开始建造。那他建造的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那建造的是活着在你里边的是耶稣基督，那是这个有根有基的房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